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话语之中的奇妙，以致我们的生命被恩感，让我们有一个顺服，而且有一个感恩的生命，并且享受在主你的灵里面的团契。 使我们的里面能够得到造就，使我们的外面能够用行为来顺服你。谢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8章31到38节。《马可福音》第8章31到38节。那在这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稍稍有没有一点印象？没有啊。所以我们在几周或者一个月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东西。 或者是在我们的忙碌当中，我们不断的是要来到圣殿里面来更新我们自己。其实上周我读的经文就是今天经文的上面，本来是连下来的，但是因为经文的意义比较丰富，所以我就把它切割成两个部分来讲。所以今天其实是上一次讲到的后续的那个部分。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读。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Okay. 比较以前的中文，但是来到这一边呢，是更比较白话了一点，所以容易会更明白。只是有几个字不太一样。好，31节，从此他教导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三天后复活。耶稣明白地说了这话，彼得就拉着他责备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斥责彼得说：“撒旦，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因为你不体会神的心意，而是体会人的心意。于是他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的父荣耀里与圣天使一同来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好，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其实我的主题是聚焦在一个人的身上，因为那个人问了他的门徒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这个问题呢是群众说我是谁，然后又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当时有一个门徒回答得非常正确，请问还记得那个门徒吗？是谁？彼得。他的回答是什么？你是基督。所以他的回答是100%的正确，但是他对基督的理解却是100%的错误。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可接下来记载了这一段事件呢？就让我们看到说，有时候我们所知道的跟真正实质的本体可能会有一个遥远的距离。因为彼得当时回答了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的理解来回答。但是今天耶稣基督对他的解释什么是基督的时候，却是以彼得所知道的那个氛围或者是理解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从也让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的经文耶稣基督也是在解释一件事情，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弥赛亚真正要走的一条路，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跟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主耶稣背负的十字架之路。有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十字架的道路到底是什么？有的人会说，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困境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前两天我在缅甸的新闻里面，不是官方的新闻，是教会的新闻里面看到，有一位在缅甸很有名的布道家，在那边在布道的时候，他就对当时有很多人，好几百人的这个基督徒就在说，信了耶稣，为什么人的生命没有富裕起来？信了耶稣之后，为什么还是活在穷困潦倒的那种生活里面？然后他的信息里面就掺杂着说，信了耶稣，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相信的话，就会按照着我们相信的能够得着，神就会按照着我们相信的程度来满足我们自己。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很多基督徒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自信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吗？包括往往我们都是会这样的。但是我们看到彼得跟耶稣的对话里面，彼得也是对耶稣抱着他理念之中的自信，跟他理解之中的弥赛亚的观念来对耶稣说，你是基督，你这位基督就会按照着我对你相信的那一条 方法和路线来成就弥赛亚的时候，但是耶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耶稣基督就开始告诉彼得说，彼得你错了，跟随我3年之多的门徒们，你们错了，五饼二鱼吃了之后肚子填饱的跟随我的人们，你们错了。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其实在告诉他们说，什么是真正弥赛亚要走的道路。耶稣基督在这里31节到33节就是说，弥赛亚的道路就是一个体贴上帝心意的道路。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当耶稣基督认彼得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开始对他的身份做了一个解释，对他所要走担负的使命跟职分，在这里对门徒做了一个解释。现在是马可福音第8章的最后那段部分，马可福音总共有16章。到了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现在已经是在世界上33年多，差不多是33年。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因为到了第九章之后，第10章就是2个月之后，耶稣基督就要进入耶路撒冷。那么大家可以想想看，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活了几年？33年零。差不多是6个月，一般教会公认6个月，对不对？那么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是在1-2个月就要进入耶路撒冷的话，现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是大概耶稣传福音之后的多久？耶稣几岁起来传福音？30岁。那么现在有几年了？3年多了。那么也就是说，门徒跟随他有几年？
三年了。
门徒上了一个最正统的神学，已经3年了。这不是异端神学。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神学老师教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释圣经的老师教的，没有一个错误的教导。他们有看到身教，他们有听到言教。他们有听到深深的上帝话语启示之中的解释，3年多，但是他们对真理的本身的认识呢，从耶稣基督跟他们之间的对话让我们看到，他们还没有完完全全的了解了到底弥赛亚的使命到底是什么，神所喜悦的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到现在他们还未能够明白。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开始教导门徒，对他们说，从此他教导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圣经的时候我们注意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下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很多基督徒就会说，哎呀，我不懂原文，所以我读圣经不会明白。弟兄姐妹，我也不懂原文，最多能够看一下字典而已。不懂原文是不要紧的，但是我们要懂得读上下文。只要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掌握上下文，我们就能够掌握圣经的中心思想，我们就不会在圣经某一节或者是某一个方向里面装自己的牛角尖。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开始在这里教导呢，因为前面已经把耶稣弥赛亚基督的这个身份表露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这个时候要把这个正确的，他要按照着神的心意被高立的这一条路。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门徒都会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彼得说你就是弥赛亚的时候，很多门徒心里面都会很震撼，都会被很激励，都会觉得天国就要实现， 犹大国就要开始实现了，我们的大卫那个时候的大帝国，所罗门那个时候的智慧要回归到我们的犹大国了。所以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开始展望这个非常强大的，以后走在路上的，骑着那些大马的，而且穿着那些威望的铠甲的，不再是罗马人，乃是谁？我们的犹太人。去到哪里？是上帝的选民，你们这些外邦人要受到审判，我们才是在上帝的拣选里面，有资格做圣洁。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们是以这样的心态来迎接弥赛亚，所以现在耶稣突然之间告诉他们，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弥赛亚到底是什么？31节，弥赛亚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再念一遍，请31节。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对他们做一个弥赛亚的交代跟解释，完全是跟他们的理念是相反的。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这是神的心意。为什么说？因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告诉我们说，神的心意，彼得没有体会到。耶稣基督在33节在讲的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想，神的心意是不是要做这样，要做那样？其实很清楚，神的心意就是31节。神的心意是什么？人子就是弥赛亚要受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被杀。结束了吗？还没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什么？3天后复活。我相信当耶稣基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彼得可能前面听得很清楚，后面听得很模糊。他听到的是被苦待、被弃绝、被杀，大概复活就无所谓，听得清楚还是不明白。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看到，在这一句话里面，耶稣基督把神的心意讲出来。神的心意就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彼得听到，或者是门徒，或者是在周边的人听到这样的一个弥赛亚观的时候，他们全部崩溃了。他们里面反弹出来的是什么？懊恼、气馁，甚至不甘愿。所以我们从彼得的对耶稣的谈话里面，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心情。我相信在这里彼得的谈话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也代表了当时的门徒。所以从彼得的对话让我们看到，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的国度是一个强大、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是一个荣耀的，别人看了之后都是要什么威荣的，都要说这是奉主的名人，奉主的名来的，是当称颂的。所以他们都应该是要把自己的衣服，或者是他们的袍，或者是用棕榈叶垫了之后，让耶稣基督走在上面。他们希望耶稣基督骑了一匹高大的白马，然后穿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衣服。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来讲的话，最好是龙袍。那么你一眼就会在古代知道穿龙袍是有多么的威严。当时的门徒的观念就是这样，他们盼望的是一个荣耀的国度。但是主耶稣向他们解释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度？软弱的国度。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一个被鞭打的国度，一个被别人杀害的国度。但是耶稣基督后面说到，这个国度是永恒的，这个国度是带来一个复活的大能。彼得他们没有听到，他们听到弥赛亚的国度原来是要被迫害，原来是要走一个被逼迫的道路，原来是要走一条被弃绝的道路，所以他很不甘心。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在这里说，被祭司长、文士、长老，所以在那里对耶稣基督迫害的那些人，耶稣被弃绝的那些人，如果用我们的今天话来讲，都是什么比较高层次的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有宗教里面有上层人士，对不对？然后长老就是当时运作或者是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些这个他们的殿或者是会堂里面管制会堂的人，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在中央集权里面领导的那个阶层。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要在社会的这一批人被拒绝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说是你已经是没有容身之处了，你已经是没有立足之地了，也就是说大概你的一生没有前途了。所以彼得他们好辛苦，三年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三年里差不多有两个月跟随了耶稣基督，也许他们会挨饿的。大家还记得吗？他们前面有出去传福音，他们没有带钱，他们什么都没有带，而且他们要徒步走，去到别人家敲门，如果别人接待，他们就会睡在那里，如果别人不接待，会被赶出去的。所以他们辛辛苦苦的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说，我们有一天要荣耀，我们有一天要恢复犹太人的国度。但是现在耶稣基督给他们的一个国度呢，破灭了他们的信心，他们理想里面的那个国度破灭了。他们以为跟随耶稣三年多辛辛苦苦，有一天要得到回报，有一天要做耶稣的左臂右下。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国度降临的时候，最少可以做一个宰相、司令官或者是将军，比较高阶层的头衔，他们要抢着做门徒。但是耶稣基督现在却对他们说，我要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个时候彼得受不了了，怎么可能这样呢？拉比啊，你怎么能够毁我们的梦想呢？他们已经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他们知道耶稣如果要做的话大概是行的，所以彼得这个时候很生气，按捺不住。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三十二节说，耶稣明白说了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大家的手上呢是劝诫他，对不对？我这边呢是责备他，其实原来的意思是责备，这句话是很严重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不是说是我们用那种破口大骂的那种意思，是说声音比较有一种强烈，然后对耶稣说，你错了，你不应该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他在信仰上他错误的时候，他不要耶稣纠正他，前面就是耶稣纠正他嘛，弥赛亚的观念，但是他反而要对耶稣说什么，主啊，你不可以这样，你应该是带着我们攻打耶路撒冷，攻打耶路撒冷之后攻打意大利，把罗马拿下来，罗马那个时候的天下就是我们的，那完事了，以后你就做王，我就做宰相， 这样不是很好吗？这样你要传福音，一声令下，太傻大地的这个一声令下，预令一到，全部信耶稣 ，OK， 福音就传遍了。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往往就会陷在彼得的这样的信仰的理念里面，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因为有时候我们软弱。弟兄姐妹，我相信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一定是先祷告，主啊，求你医治，让我健康。我也是这样的。我们那个时候很少求问这个主啊，你在这一场疾病里面让我学习的功课是什么。我想慢慢的我们会有这样的学习，但是一生病我们首先都是这样的，先前进的，我们遇到困境也会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彼得在这里圣经记得很清楚，圣经没有隐瞒，这也显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软弱，我们会每一个人都会。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用我们自己理想的一套远景，希望信仰落实在我们的远景里面，搭成我们所要走的目标之路。这就是彼得的信仰，当时我们所看到。所以当耶稣基督一讲的时候，他很生气。为什么？他所盼望的弥赛亚的国度灭亡了，耶稣给他的是一个软弱的弥赛亚国度，被弃绝的弥赛亚国度。真的是软弱的吗？耶稣基督说，被定，被弃绝，被杀，然后是什么？三天之后什么？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意。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神的心意是软弱的吗？神的心意是给我们一个破灭的人生吗？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按照着神救恩的计划，把福音带给万般。神的心意就是即使我们在福音里面丧失了我们的生命，那赏赐是大的，那在永恒里面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是大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让彼得他们知道的，其实彼得错了，你没有明白神的心意，你还是在仁义里面追求你的信仰，因为你还在你的自信里面塑造。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经文在这里告诉，有时候神的心意不一定我们就在当时马上完全明白，有时候在苦难当中我们会慢慢的去长进。当我们慢慢慢慢走过我们信仰道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走过的每一个苦难都历练了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经历了每一个苦难，我们反而更加的亲近了上帝。我的太太吴艳美传道，她的爸爸是酗酒的，而且酗酒很厉害。以前他们家比较富裕，她爸爸做生意也是很厉害。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所以生意工作就慢慢慢慢的一落千丈。而且经常打他的妈妈，在家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打碎。而且吴艳美小时候被他的爸爸打过一次，眼睛几乎被打瞎了，拳头直接打在他的眼睛上。所以他爸爸跟妈妈，他妈妈呢是一位非常非常尽情的妇女，所以其实我蛮感恩的，我娶到了一位好太太，然后 连带有了一位非常非常敬虔的岳母，然后经常为我们祷告。那他妈妈呢，从来没有跟他的爸爸吵架，唯有那一次就是叶美的眼睛被打了，差不多被打瞎掉，他妈妈就受不了，唯有那一次。后来他妈妈吵了之后，他说唯有上帝能改变他的心，所以一直差不多祷告了10多20年，一直为他爸爸祷告。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叶美也是，从小他对上帝蒙召之后，他说：“主啊，你真的拣选我的时候，你让我看到我的家庭里面有改变，否则我怎么向别人传福音？现在我爸爸这样的酗酒，我对别人说主是爱我们的，主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我爸爸放在那里，谁会相信这福音？”后来他爸爸生病，去到了福音戒毒所，慢慢慢慢的，神的话语改变他，圣灵光照了他，从酗酒的那种失败的生命里面走过来，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滴酒不沾，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成为了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乌燕们常常就做见证说，假如他爸爸没有疾病的经历，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思想上帝，大概他对他的人生也不会有一些的反省，所以神借着某一些事情改变了他。我爸爸也是这样，我爸爸以前打麻将，我会打麻将呢，我也是我爸爸也在乎的，因为我爸爸娶了我妈妈呢，我妈妈本来也是信主，但是我爸爸呢娶了我妈妈之后很少去做礼拜。那么我们小时候呢，因为爸爸打麻将，我们也就在旁边看，所以自己也会学打了麻将。因为在缅甸嘛，一到过年全家都会打麻将的，打纸牌的，我们都是那样的。所以家里面儿子在那边打麻将，爸爸就在旁边打，哎，错了，你不应该打那一张，应该打3万，你看你去等最旁边的那一张是很难打的，说你应该换牌，我们都是这样的。我爸爸他的生命也是很软弱啊。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哎，没关系嘛，赌得不大，无所谓。弟兄姐妹知道吗？当我念神学的时候，我爸爸生病很严重，没有办法去打麻将。他的麻将朋友一下一下来约，每一次他都是病在床上。哎呀，对不起，我真的不去了，我今天下不了床。当我去念神学了，那个时候我爸爸还没有改变。我念了一年班回到家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爸爸的枕头的旁边有一本圣经。哇，我眼泪都出来了。我爸爸那个时候下不了床，我一回来我爸爸就开始跟我讨论圣经，说一昌，你现在念神学多多少少你现在知道一点，我要问你一些问题。哇，我说主啊，怎么能够会这样呢？我爸爸会这样改变呢？最后我爸爸怎么说？我现在很懊悔，我以前没有叫人去礼拜堂。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能做的就是读读圣经。我现在慢慢发现，我们的神是这么美好。他自己说，我以后再也不打麻将。然后他鼓励我，一昌，你要好好念神学，好好服侍神。我爸爸以前打道也不会，他就跟我说你要帮爸爸打道。弟兄姐妹，当我开始回去的是半学期回去，当我一年班回来的时候，我爸爸就会回天家。在他人生的最后那个阶段，神改变了他的生命。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不一定是整个生命都是最荣耀的，整个生命都是最完美的。很多时候某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当你我亲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很伤痛的。当亲人在疾病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很伤痛的，很伤心的。我们的眼泪那个时候是 哭了没有声音的，但是当我们在恩典里面数算主恩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会经历到复活的大能。当你被别人弃绝，当你被别人迫害，当你被别人嘲笑的时候，当你为福音受苦的时候，也许那一段路是艰难的，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你，这是神的心意，这是复活的大能要临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体贴神。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主啊，你错了，你应该是要成就我们的梦想，要有一个荣耀的国度。耶稣基督对彼得很严厉的斥责，对他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跟耶稣的这种对着，彼得也是斥责，然后耶稣什么半分不让他，直接就说撒旦，退我后边去。我相信耶稣基督肯定不会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不会这样的，一定是很严厉的那个时候。因为下面一句是什么？因为你不体贴神的心意，体贴什么？人的心。所以当人体贴人的心的时候，当人用自己理想的美梦去包装信仰的时候，在体贴什么？体贴人的心。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耶稣基督的斥责是什么？跟谁站在一起？魔鬼撒旦。很清楚，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若我们没有体贴神，就是体贴了人；若是体贴了人，就等于是拦阻了救赎的福音事工，因此与撒旦是成为一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今天在世界上体贴的是什么？我们重新又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反思。当然我们人都很愿意希望有一个荣耀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切的远景我们都希望按照着我们的思想来实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往往有时候事与愿违，因为当下我们不一定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魔鬼的引诱是什么？很容易让我们着迷。男人很容易陷在美色的试探里。如果我们男人稍微不注意，撒旦用各样的美色引诱，很可怕。男人很容易陷在一个权力的那个熏陶里面，很容易被别人喜欢吹捧的那种的感觉，对不对？我们男人常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今晚出去的时候，你要给我在外面留一点面子哦。在外面的时候直接不要攻击我好吗？如果你爱我的话，在家提醒我可以的，但是在外面至少给我留面子，对不对？我们都会付面子的。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常常不去注意自己生命里面软弱的时候，当金钱、势力、美色成为我们试探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陷入在这些试探里，导致于我们身败名裂。然而感谢主，耶稣基督一受试探的时候，所有的试探他都已经胜了，他却没有软弱跌倒，没有陷在试探里。所以我们却能够靠着这位胜过试探的主，复活大能的主。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按照着神的心意 去选择，然后战战兢兢地走在十字架的道路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门徒说，他走的十字架道路是体贴上帝心意的十字架道路。那么今天作为基督徒的你我，你我的十字架道路呢，是体贴人还是体贴神？若是体贴神的话，我们是否按照着神的心意去遵行，至少让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结出来？我们都很熟悉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慢慢的去落实。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意去走我们的道路，并非是走一个以魔鬼为伍，以自己的利益心思作为信仰中心的那一种宗教的一份子，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十字架的道路除了体贴神的心意，按照着神的心意去走，还有是什么？一条是舍己的道路。所以当讲到耶稣基督舍己的道路的时候，他不单是作为一个舍己的榜样，他也要要求跟随他的人有一个舍己的生命来跟随他。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到34节到38节，请。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了，其实对彼得跟其他的门徒说，其实你们要跟从我没有那么简单，你们从现在开始要把你们错误的弥赛亚的观念放下来，你们要做舍己的门徒。经文在这里34节提到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十字架在马可福音在这里是第一次被提到。当我们看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呢开始不是罗马人使用的，是波斯马代人开始使用的。但他们用的那个时候，他们只是少数，没有那么多。然后希腊人用一点，到了罗马的时候大量的使用，广行的使用。那么罗马那个时候什么程度上用十字架呢？就是一些江洋大盗，然后有一些这个啊，就是政治的暴乱分子才会用十字架。所以当时在罗马有一种人是不钉十字架的，就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是不可以钉十字架的，因为当时的人觉得十字架是一个很大的羞辱。一般偷啊抢啊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都不会钉十字架的，他们觉得这些都是小罪，所以其他的刑罚可能绞刑架会有，但是要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人肯定都是什么非常非常可恶的，他们觉得罪恶滔天的那种人才会钉十字架。所以当时如果有人被钉十字架的话，这个人的关系的亲戚都会被臭骂，而且要钉十字架的时候都要背着自己的木头要去到钉自己的地方。当要背着走的那一条路呢是比较不是很宽的，而且要走过街道，走过街道的时候会众都会在旁边， 而且会众都会在旁边的时候，就会用石头丢，就会用手上的东西打呀、砸呀、骂呀，然后用唾沫吐啊，羞辱。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耶稣基督说他要背着十字架，为我们要走上格格他山上的时候，他要被人鞭打，他要被人辱骂，他要被人弃绝，然后整夜受了伤害，精疲力竭的情况之下，体无完肤的情况之下，连两只脚都站不稳的情况之下，背着十字架走在路上，而且街道上的那一批人还在叫骂，还在羞辱。弟兄姐妹，什么叫做舍己？你我当在十字架的面前。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谁有资格说，原来主为我们被钉是应该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的眼里，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哪一个人凭着我们自己有资格主为我们钉。但是耶稣基督就是在我们这样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背叛他的时候，在我们嘲笑辱骂的时候，在我们有时候假装以虚荣来对待别人和自己的时候，他却为你我的罪担当了十字架。所以他也要求跟随他的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什么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舍己就是不拿自己作为一个中心，以致让别人来完成自己的需要。舍己就是让更多的人认识神的心意，以致把福音带到他们的当中。所以后面耶稣基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因凡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舍己就是为耶稣基督和福音丧失生命，这样就很清楚了。也就是说，你愿意为主放弃一切。弟兄姐妹，在你的信仰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或许你在教会参与服事，你做了很多事情，可能我们不一定被别人肯定，我们有时候不一定被别人赞同，但是弟兄姐妹，你做好受苦的心理准备了吗？你做好背十字架的心理准备了吗？你做好舍己的心理准备了吗？你做好讨神喜悦的服事的心理准备？很多时候教会的事工人是看不到的，很多时候教会的服事，我们个人的脸是没有光荣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被别人常常惦记，当然我们讲到肯定会被别人惦记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一来到大家就会很明显，为什么？因为讲员嘛，讲员大家都会这样的，讲到大家都会握手的时候大家也都会说平安。但是弟兄姐妹，假如我们在教会常常扫地，大家就不会一定看到，但是别人一进来没有吸到灰尘，别人一进来觉得很舒服， 看到哪里都是干干净净的，你觉得他在敬拜神的时候心灵里面会不会很轻松？我相信一定会。这样的服侍在教会里面也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服侍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或者是要指点才能够做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不是要在十字路口上祷告，你常常为某一个人尽心竭力的祷告，然后你在暗中看到他的需要，你对他的关怀，你破除了你的时间，你破除了你的爱心，你伸出了你的手背。弟兄姐妹，这些都是舍己，这些都是福音。当别人看到你这样的舍己的时候，别人就说，原来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他的身上，原来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他的生命里面有改变，我要像他一样相信福音。我们就把生命的福音流露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其实我们要做好预备心，走一个十字架的道路。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说走一个很光荣的道路，脸上发光的道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当心有人要拘捕你们，带你们上法庭，在他们的会堂鞭打你，被鞭打。然后马太福音第十章，为了我大家要憎恨你们，为了耶稣我们会被憎恨。有时候我们也会像耶稣基督一样，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可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往往有时候我们去传福音，很多时候是什么，好像小羊进入了狼群一样。有时候我们信了福音，信了主之后，我们的家人却没有能够理解我们。所以很多的人在福音的道路上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叫觉得看起来是艰苦，但是有属天的力量，却流着感恩的泪，一步一步走向格格塔，效法了耶稣基督，背上了自己的十字架，走了一个舍己的生命。当我这样在讲的时候，不是在拆碎我们的梦想，也不是在传递一个消极的信息，只是说我们不要觉得太悲观，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很正直的人。基督徒当然是要正直，不能够用各样的诡计活在别人看起来是很圆滑的那种生活形态里面。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美国刚刚开始建国的时候，都是一批敬虔的清教徒从英国从荷兰去到那边建立起来的。然后美国的总统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敬虔的基督徒。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说是舍己就把我们所有的斗志丢到一边，不是说一个软趴趴的人，别人说什么不是这个意思。让我们在有一个正情正义的，而且是对信仰有一个正确的道路当中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今天的经文在告诉我们说，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按照着神的心意去走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荣耀神的道路，就是不是按自己的心意去刻画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按照着人的心意去选择去争取所有的财富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但是我们失去了福音，我们失去了生命，我们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能够比我们的生命更宝贵。要在信仰里面有一个坚定，而且是对信仰有一个正确 这样我们无论是在人前人后都能够荣耀上帝，我们不会被强势，也不会被别人在强势之下否认了我们的信仰。所以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有一天他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在人的面前为了利益，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低头的话，我们会在上帝的永恒里面被拒绝。这是很可怕的，这是一个末世的永世的审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我们在德国有很多知识分子，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言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那么我们会说，二十一世纪，你还信什么？两千多年前，连那个不知道去到哪里的保罗讲的话，一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的那个人讲的话，你还在信？今天是科技的时代，你要好好的去研究一下，这个马克思主义嘛，看看你看中国今天发达的有多好，你好好的去研究一下科学嘛。科学家讲的话才是有力的证据，现在不是科学发展的很好吗？现在中国的天眼也已经开始要研究到世界最远端的那些宇宙的奥秘，就要破，就要给大家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这个破开了，宇宙就要开始知道了，海洋的底部有些什么人们探索，有一天都要完全完全知道之后，你还是那一老套看不见的神。弟兄姐妹，我们会被一大堆的知识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打击我们的思想。我们会在人的权势之下，如果对信仰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一样，十字架舍己的道路，神心意荣耀神的道路不明白的话，有一天我们会软弱，有一天就会像彼得一样，我们理想破灭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拒绝。弟兄姐妹，在你生命里十字架的道路到底是怎么样的道路？耶稣基督今天告诉我们说，十字架的道路是讨神喜悦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舍己的道路。我们都知道啊，去年在印尼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大家如果看一点新闻的话，就会知道耶加达的省长，耶加达的市长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的时候被选的一个华人，有没有记得钟万学，一个基督徒的省长，耶加达当了四年，然后又开始竞选的时候，因为他是基督徒，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当了四年的时候被攻击，然后有人就说他是这个滥用可兰经亵渎阿拉，所以就被控告，他本身呢是没有的，就被回教徒控告之后，不单没有被那一次的2017年的这个市长选举里面落败，而且是什么被控告，耶加达的法庭判他是亵渎神，因此判了他两年监禁。钟万学要怎么办？他个人是没有这样。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是一个基督徒，从他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做市长的时候，对这个城市做了很多很多的建设，做了很多好事。反而是在按照着圣经也好好的做礼拜，也是一个敬虔的人，突然之间会临到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我的话，我不知道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按照着我，有时候从我们软弱的个性，我相信我们会问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是按照着你的心意走十字架的道路，而且我每一天都是来亲近你，来求问你，来祷告，我做事情都求告你的，结果被判刑两年。刚刚开始他要上诉，然后一个月之后他又重新说他不再上诉，他愿意原谅攻击他的那一批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后来 后来控告他的那个检方最后怎么说，法官判的太重，他们不希望判中文学两年，本来他们申请的是判他一年然后延、这个缓刑，缓刑的话大家都会知道慢慢减刑或者是不一定要的，慢慢都会这样，后面都会有一些、他们有一些的这个时间手续。结果回教徒本身自己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中乱学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说，弟兄姐妹，我们整个十字架道路其实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在会在当时理解，但是我们都会按照着神的心意去体贴神心意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回过头来一看，我们生命充满了感恩。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清楚的知道，主背负的十字架路是体贴神心意的路，也是舍己的路，这也是耶稣基督要我们作为今天时代的门徒去走一条体贴神心意的路，走一条舍己的路。神自己对他换一个每一个人。谢谢大家。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